哎，我们上次这个网络不好，不过你们没落掉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上次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隔不久就会出现一阵子的这个坏人坏事的坏结局啊，耶和华怎么样让约坦的预言在他们身上应验，最后这个事件楼的人怎么被烧死，亚比米勒怎么给砸了脑袋瓜子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它是有点像征信一样的，耶和华说了就会做到，然后呢他也很清楚的替我们断定啊，那整段的事情呢都是恶事啊，就是这个第十章五十六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他弟兄七十个人的恶，然后呢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就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就归到他们身上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这么结束了啊。那像这一类的记载的圣经里面蛮多的，尤其到了什么列王记呀 那些坏人的坏事他们的坏结局啊都会在里边，那新约里边就比较少看见了，尽管好像士师记的时候神好像不理他啊，可是你要是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其实上帝不是不知道。你看看从我们查这个路德记到现在又已经走了蛮深了啊，在这个士师记的黑暗里面呢越走越黑啊，那但是你不要忘记呢这个波阿斯的那一家子啊仍然在里面持守他们的纯正。那再往后我们到了第十章啊，第十章里面又有几个士师呢就是这么说了一句，亚比米勒之后有以撒家人，哎，这个我们一看到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呢，你就要晓得了啊，要去数一数哪些士师是哪一个支派的。重要的还不是哪个支派有没有出什么名人，而从这个支派呢，你就看见说那些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像这个以撒家人朵朵的孙子啊，拯救以色列人呢、啊。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啊，他一看以法莲山地你就知道那还是这个中心靠南这块地啊，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基列应该是在这个约旦河靠东边的地方吧，我记得要是没错的话啊，所以这有两个士师，这个人比较特别，是骑着三十匹驴驹啊，有三十个儿子，哎，这个一个人这样做后面的人会跟的，还记得吗？基甸有多少个儿子啊？基甸有七十个儿子，对。那底下就来了重要人物了，这个就是耶弗他了啊。到时候耶弗他的时候呢，就已经接近士师记的晚期了。那耶弗他一出场，哎呦，我们就看见这个，你不知道神是故意的呢，还是怎么样？这个耶弗他和前面的亚比米勒啊，蛮有类似之处呢。嗯，首先。我们这边又看见一次神来对以色列人说话啊，那他就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摩人的神啊、亚门人的神、非利士神的神啊，这个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一次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他这个成绩单怎么样？比以前要长了，是不是？一般呢？嗯，
应该是比以前更
多了，各种各样的神呐、啊，只要是神，我们没有不拜的。这个偶像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经济来源啊，不得了的事儿。嗯。
那这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
这可以去查了，他们叫做朱巴利。就上次小魏不是跟我们讲吗？今天小魏没来了，是吧？那朱巴利这个神。神的亲戚，这个神那个神，那是越搞越多，越搞。
巴利的巴利的子孙。
哎，台湾最喜欢的就是说这个啊、庙里边的偶像啊，他们出去巡行，还要走亲戚，过生日啊，什么妈祖生日、观音生日，多了。所以这下子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那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清楚的啊，这个。就台湾在民主，在民主，这你他们这个竞选真的是不错了。现在一当了一个官，他不能办事儿啊。可是你这个偶像这样拜下去的话，那真的是你国家没有前途的。那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 中啊。我们现在很少看事情怎么看，但是实际上圣经一直是怎么看。从前那个跟亚伯拉罕说的，将来你的子孙要在埃及400年啊，为什么？为什么等400年？他说这个地方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我今天是赚了，我今天是做到生意了，其实你一切的恶在神的面前是很清楚的。然后你看非常清楚啊，第八节说什么？从那年起，这些事情在神的手里是一点儿都不马虎的啊。我们自己呢就是因为没看见所以觉得很马虎，可是你看他记圣经的时候，他说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啊，这个基列就前面讲，他的确是在约旦河那边，约旦河那边就约旦河东边的人呢，这一弄了18年，18年还不算，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还有以法连族，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觉得甚觉窘迫了。那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做什么？回头哀求耶和华。这哀求耶和华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你看看，
那就是说还是有别的神，
这怎么办？
这是他们的偶像，人造出来的偶像，像我们现在拜关公嘛，并不表示关公是活的，但是他在人的信仰里面他是一直活下去的，对吧？这东西都是一样，这些迷信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很简单的，我们现在一个人一个罪人回头就没事了，你知道吧？该认的罪认了，你把以前的问题清干净了。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神讲说，我们是什么？
我们
得罪了你，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讲的都对，罪也认了，没什么好办。因为基督的赎罪啊，就让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太简单。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说嘛，你犯了罪你到法庭上，法官问你有没有罪，你说我认罪，然后呢管
该判多少刑，
该认罪该判多少就判多少，了不起稍微减刑一点就是了，不是说你认罪就赦免的。我们现在只是因为习惯了，所以我们还认为一个人认罪就该赦免，你想想这不对的，那只是因为耶稣替你偿了一切的罪债。那个时候没有啊，那时候神不理他们，你看看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什么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非利士人的手吗？那这时候你就要算这个时间了，以前的事实大概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亚门人呐、亚门基甸是打亚门人吗？非利士人他们那个时候是三家，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还有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那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这好怕人，
这也是让别人称为神，
哎，
别神，
哎，所谓神只是人给他的一个名字，所以英文就很容易有一个大小写啊，中文一说神呢其实就是鬼的意思。从前包括在孔老夫子的时代，鬼和神这两个字是混着用的。我们真的上帝我们叫做天叫做地，我们不叫神的，这只是我们后来的翻译而已，并不是说他这样叫就表示他真有，像诗篇里面讲说万神之神，那是不是真的有万神呢？不是，圣经说还有别的自称为神的或者人封的神，这并不表示他们是真实的啊，都是鬼灵的东西。
你说英文是大小写，那我们跟孩子怎么说呢？我们跟孩子说都是 God、right?
这个题目呢说难很难，说简单很简单，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心里面有一个 God， 就是那个 Creator God、
嗯、那这是别神怎么
对，你就不用去管他了，就不用去管他，我们就说 Creator God， The one who created you is the real God， 其他的 they call themselves God but they are not God、嗯、OK， 你只能够这样跟他说，但是一般来说在小孩子心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其实很清楚，我们只是因为后来文字的关系说，哦，那是不是还有别神？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说这万神之神，那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神？哎，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再对耶和华说呢，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以这次呢真的是很不一样啊，这跟以前不一样了。以色列哀求神，神就兴起誓师拯救他们，这次没有，神说我不拯救你。以色列人就干什么？就乖乖悔改啊。那圣经是怎么说呢？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了苦难就心中担忧。但是这个耶和华心里的担忧，耶和华替他们打算，以色列人晓得不晓得？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个事情你会看啊，从诗诗记的开头到这里，神怎么对待他的百姓不断在变化。到了参孙的时候，那就更那个了。耶和华明明不理他们，可是耶和华老早就叫参孙的母亲怀了孕。那从参孙的母亲怀孕到生下来到参孙打仗能做他们的诗诗，这至少20年啊。耶和华早就预备好了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前面不知道还有什么患难，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但是无论什么啊，我们甚至要很大的跌倒，但是神都预备了没有啊？预备。这个就是他，这次我们这个神就是这么好一位，对吧？老百姓不知道耶和华怎么回事啊，老百姓只看见什么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然后这个基列的众民和领袖就商议了，怎么办怎么办啊？那就是重赏之下，是不是他们所能想的办法，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啊？大概是撒母耳追回去记的，谁能替我们去攻打亚门人，他还不是说要打赢了，他就能攻打他就行了，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那这时候就知道他们是穷途末路了。那这个事情到底对还不对呢？当然神的恩典让这个事情没出大乱子啊。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实际上是需要避免的啊。首先就是说教会不要走到这个地步嘛，你走到这个地步呢就麻烦了。可是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呢，你有一个比较能干一点的人出来，他把一个事情办成了，他就自然做了大家的领袖。那这样的教会往往以后就出进一步的问题啊。但这我们不说，我们就往下看了。他就说了，这有一个基列人耶弗他是个什么大能的勇士，底下还加了一句话，是妓女的儿子。前面那个是基列是妾生的儿子，住在世界，那个人起来做了王呢，那就是无恶不作。哎，这个人就不太一样。这个耶弗他虽然是妓女的儿子啊，基列和妓女生了个儿子，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那显然最早的他和妓女生的这个耶弗他呢，本来大概住在他们家，那你可以猜想了，恐怕十之八九的太太不会生孩子。那妓女怀了个孕呢，他就说算了，我儿子就算了。哎，结果进来以后呢，太太的肚子又开始争气起来，他们就赶逐耶弗他，不但赶逐，还把话说得很绝，说什么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很严重啊。所以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和他一同出入啊。这个虽然说是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和他一同出入，可是这是不是表示耶弗他是个很坏的土匪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大卫后来到洞里面也是有些匪徒来烧他，他们到底做什么圣经没再讲了啊。但是这些匪徒呢，那这是你总是不是做什么正经事儿的了啊？到底他有多坏，我们就不晓得了。但是这个耶弗他很可能呢，就有了点名声，他会打仗嘛，打家劫舍，是不是？为什么知道这样子呢？要不然过了一阵子，这些激烈的人被逼急了，不会来找他。就是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以色列人自己呀、啊、打不来，那激烈的长老就到陀伯地区，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那这次的事情，你说耶和华可不可以就像前面一样兴起耶弗他，或者兴起某一个人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可以啊，是不是一定要耶弗他？不一定的。可是耶和华就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方， 他既然这么逼呢，我们就得想想这段事情里面就有很重要的功课了，对于我们自己教会啊家庭有很重要的功课了。
这个
怎么样？
你说他不是正宗的，
他不是正宗的，他出身不好，
出身不好，
对，黑五类的。
可是他们去找他来，肯定是他会打仗，
肯定是他会打仗，对，只是说这么尴尬，你看看这么奇怪的事情，那他错在什么地方？明明这些人已经悔改了，已经向神认罪了，可是神又是要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方，那表示什么？这些人当初是对不起耶和华，对吧？我们要悔改，你得注意一件事儿。你不能说我现在不做了，所以我就好了，你就应该收纳我，不能这样子。就像说你杀了人家一刀，我戳了老潘一刀，我后悔了，然后我就来找老潘了。你要对待我像没事一样，因为我现在没再戳你了嘛。老潘说。我还疼啊，你总得让我把伤疗好啊。一个人没有真的悔改，如果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反而强赖着你说我现在已经不做了，你为什么还要一直跟我谈以前的事情？什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这个不懂。现在以色列人就是被耶和华逼到耶和他的面前，那求他的时候，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要怎么说，耶和他就说了，你看耶和他说什么？以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你看那个以色列的激烈的长老答的是对还是不对啊？他们就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呢，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这些人打得好不好啊？合格不合格？这些人应该怎么打？
应该是我们以前那样
对。对，我们对不起你。那这个是基督徒一定要有的勇气啊！不要怕认罪，不要怕道歉。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你得坚持在那个地方。
可是很难。今天你其实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今天我们学校一个小朋友，一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结果就把这两个孩子叫在一起，他也承认是他打了那个女孩子。那你跟他说 apologize， 他说了 apologize， 然后你应该 ask 他 forgiveness， 就不肯了。
不肯了啊！
怎么都硬在那里，就不肯说这句。你能不能 forgive me？ 我不应该的，不肯，怎么样都不肯。就那女孩子说。I forgive you。别老就是男孩子不跟这女孩子说了，结果就哎，我们就表扬这女孩子，你是很好，你 forgive 好了，就行了。这样最后我们还是跟她妈妈说，她是说那很不高兴，I'm sorry。一般你 ask forgive 真的很难呢，
是啊，
就是不肯。你说 sorry 很容易 ，sorry， 她是不是从心里在 sorry 呀、
啊？弟兄姐妹婚姻有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子，那个弟兄他就是他可以说他错了，
嗯
哼，可那个
他就不愿意，
他比你还硬，那你小心，那个姐妹就是要嘴巴太软，说好吧，我 forgive， 下次一定还来。这东西真的是
这个 forgive 这句话是很难，
屡试不爽，
什么憋在那里说不出来、
就是。你就看这些长老就是这样，以后一定要出问题，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真的复兴，你明白吗？其实一个人信主。当你悔改的时候，就什么都不需要人家教你了，你一下子就知道以前的错啊，什么什么，而且你绝对不在乎人家给你算账，有几个当不要上，就是说那个当事人呐、啊，那个做对不起事的人呐、啊，他自己一定不能说啊，现在都过去了就算了，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别人都可以讲，那个人一讲就知道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劝那个受害者说，哎，过去都算了，别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一让这个东西过去啊，就好像那个毛毛虫啊、变蝴蝶啊，你经常把它剪破了，这很重要。这是神摆的关口在那个地方，你要让他自己出来，他要不然他身上带着毒的，他们的婚姻一定还出问题。所谓认罪呢，就是说你能够站出来看你的罪，那你就真的认罪了。他会不好意思，他怎么为什么还会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自己做的，你懂的意思吗？圣经告诉我们，所谓认罪就是说这个是罪做的，耶稣替我还了一切的罪债，我从这里面出来了，你才能够认嘛。但是你不肯认，那是为什么呢？哎，觉得好像这是我做的，呵呵，那就很麻烦。咋了？耶弗他 他也没跟他们弄下去啊。这个要是耶和他是个姐妹就没这么好办。你看我跟慧敏吵架没这么容易过关的，乖乖，他一个一个给你算，他就是没地方跑的，姐妹都有这个本事。弟兄呢，一看你不讲，你不讲，我也不讲，就算了，开始讲条件了。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嘛。哎，这个弟兄讲话跟别人讲什么不一样？
他说耶和华。
哎，耶和华把他们交给我。为什么耶和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比所有的人都有见识？他也不用像基甸一下求这个求那个，怎么回事啊？他没有任何的理由他这么有见识，可是他实际上是士师记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对着神来讲他是最虔诚的一个人。
自强哦，
自强，什么样的人会自强啊？
地位卑微的人，
被神降卑。你说他委屈不委屈啊？委屈，非常委屈。因为这个我是妓女生的，这个不是我的错，我爹会把我养在家里，这表示从前不是问题的，这问题只是说后来呢
爹不在了，
不见得是爹不在了，他太太开始又生了几个儿子，这儿子一生下来呢再看看你就看不上眼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妓女生，你替他爹想想，就在中国人的观点你容易想，我本来收了个养子做我家的老大，就不要说是不是妓女生。然后后来我太太真的生了几个，而且呢一个个有模有样的，那我从来这个养子怎么样，这大家都晓得的事儿，对吧？他就等于失宠了，不但失宠了还受欺负，受欺负之后被赶出去是没有人管你的，没有人管你他能够活下来，活下来还能打仗啊！而且他一开口他会说耶和华使我得胜，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他在困难的时候他的依靠是谁呀？十之八九是耶和华。在困难里面的人出来只有两种，一种是恨神的，一种是依靠神的，对不对？我昨天听到一件事情很好玩，那两个人到非洲去卖鞋啊，这个跟我们平常那个半杯水的这个比例是，两个人到非洲去卖鞋，有一个人写信回来说，哎，完了，这里的人根本不穿鞋。还有一个人说，好极了，这里啊，鞋还没有被发明呢。